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我们一同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这是因为你自己，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开辟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这些原本被称为外邦人，原本是不配的人，能够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来到主，直接来到，并且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是何等大的特权，主啊，你赐给我们的。主啊，很可惜现在世人不信，世人也不理会，主啊，他们忙碌眼前的事情，只顾今生的事情，他们并不顾自己生命的归宿。主啊，那是一种何等可怜的光景。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智慧和大能，使我们能够也怜悯他们。主啊，帮助他们能够继续把你的福音传向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哎，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能够把这一本在常人看来是比较困难理解的书，能够在我面前向我们打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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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我来分享一下屏幕啊。在前两次呢，我们基本上讲了就是关于这个希伯来书里头啊，主耶稣所承受的名。那么在第一个段落里边呢，就是提到主耶稣对天使的超越啊，他不是天使，他远超过天使，他是儿子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儿子啊，并不是他是神父神啊，生了子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如同父与子的关系，这个呢是来自于诗篇第二篇的启示啊，诗篇第二篇的启示，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呢，就是说，我要宣圣旨啊，就是宣旨意。那么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那么哪有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我就生你呢？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今天确立我们之间如同父子的关系啊，指的这个意思。就是从一般的神学解释啊，就是三而一的神是同在同尊同荣的，那么就是说他们都是自由拥有的啊，没有不可能是谁生谁的啊。那么怎么说他是首生的，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说啊，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呢啊，其实那里边的翻译是有问题的，这个首生的并不是指的时间上的问题，而是指的他的身份啊，叫做他是长子啊，他是长子。然后呢，就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呢，不是这个指的时间，而是指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啊，他是 pro， 就是在这个超越的意思啊，在他之上，这个而不是指的时间上的之先啊，也就是说子神啊，他是神啊，他没有一个被父神生的这个观念，而是在那个时候呢，神子神啊谦卑自己，然后他和父神之间呢有了一个父子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在拯救人类的工作上呢，就有一个 差遣和奉差遣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啊、弟兄姊妹在这个关系里边呢，并不存在一个生了你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是一个如同，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来说去，弟兄姊妹是不是明白我说的意思啊？那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当这个世人在争闹的时候啊，就是诗篇第二篇啊，外邦为什么争闹啊？万民为什么图谋虚妄的事？世上君王同起来，臣子一同商议啊。然后呢，就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说呢，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世界从亚当犯罪以后啊，整个世界的整体趋势，对吧？一直到今天啊，这个全世界都要自由，是吧？就是要解放啊。其实这个世界的整体的就是这句话啊。然后呢，说呢，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啊，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呢，都要自己做王了啊，都要这个啊。他们是世上的君王，他们是世上的臣子哈，他们要掌管世界了。但是呢，主已经在他自己的圣山上立了自己的君。那么这个在他的圣山上立了自己的君呢，是指的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打败掌死权的魔鬼，在那里神要立他作王直到永远啊。然后呢，下边就是受膏者说啊，这是个点点点啊，表示在原文里边并没有啊，就是在立，因为这个神要立君王呢，就是这个君王其实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哈、啊，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啊，这个就是指的君王或者祭司哈。啊，于是他的人说，我要宣圣旨啊，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这里，耶和华曾对我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这里边这个时间就是说那时候我是不是在没生之前，我是不是已经在了呢啊。所以这里边呢，并不是说我今天产生了你，这个 begotten you, 而是指的我今天呢认你为我的儿子啊，就是确立你和我之间父子的关系。那么这个动作呢，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就解释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弄清楚这个父子的关系很重要啊，这个对于我们认识基督的神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啊。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保罗解释的啊，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指的基督说的啊，然后不与神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式，就成为人样子，自己存心谦卑，存心顺服，是吧？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叫这个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啊，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在圣山上，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在这个那里基督在十字架上啊所成就的。然后就是说，他本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就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啊，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个与父这个犹太人就知道啊，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把自己与神同等，是吧？然后他是怎么样从基督这个方面来说呢啊，从圣子这个方面来说，是他虚己啊，是他自己要谦卑啊，要取奴仆的形象啊，然后他道成肉身 奉差遣。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说他一切所行的啊，都是父指示他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父上帝怎么说啊，他就怎么做。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诗篇第二篇哈，这里就是说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并不是说这个生你啊，并不是说今天他才出生，他才存在，而是今天确定确立，这个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是吧？那么在人类世界被造以先的时候，三而一的神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也不能完全了解，那等了有一天咱们回到天家以后啊，我们再去问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且这个呢，就为后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啊。然后呢，你求我，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祈求啊，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啊。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这个借着他的祷告，借着他的虔诚顺服以至于死啊，然后呢他就用铁杖啊来打破地上的人啊，如同打破窑匠。那么这个打破呢，并不是指的把他们都杀了或者都打死了啊，而是指的他们的一切计划啊，他们一切的权柄，他们一切所谋的都啊，就是前边所说的这些，我们要这个挣开他的捆绑啊，脱去他的绳索，要把这个要给他打破。所以呢耶稣虽然他是奉差，但他不是天使啊，所以他的身份的尊贵，那么这个呢就产生了对于希伯来书啊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因为这救恩是神的儿子啊用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做成的。那么在第二章里边呢就提到耶稣基督呢是带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的福音的先锋啊。那么为要做成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亲自成了肉身。那么然后在这里呢已经开始提到了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这已经开始讲到关于提到关于祭司的问题了。那么上一次呢，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边啊，这个我们就提到希伯来书里边就是说呢，他不单单是领我们进入这个管理将来世界啊，与他一同作王，他是福音的先锋啊，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同时呢，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边，就是与他同在就是安息啊，与他同在就是安息。所以呢，我们要因着信进入这安息。那么这安息就是恢复神创造的第七天啊的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将来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被提到空中与他相见，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然后让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永世在永远的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家的归属里头，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与基督永远同在。那么这个与基督永远同在，其实就是神所创造的第七日达到了神创造的目的啊。这个 很可惜啊，当时亚当夏娃啊，因为不信导致了对神的背叛，导致了犯罪，导致了死亡，就是与神的隔阂。那么重点就是与基督的隔阂。然后基督借着赎我们的罪，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在第一次神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呢，就是借着创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阳光雨露，看到天体运作，这个当我们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边点点滴滴都浸透着上帝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心。那么这一切不是人类有了很多的痛苦被破坏了，不是神无能，而是人自己犯罪导致的后果。这个世界再也不像起初那么美好了。那么在人类把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一点一点的破坏掉的时候，以至于最后死亡使人有永远的这个面对要永远的归属问题的时候，要永远沉沦这件事情，那么基督亲自来了，为我们受苦受难，最后呢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来赎我们的罪，用重价来买赎我们归他。所以呢，他不仅仅是为我们预备添加的，好像我们未来的丈夫，同时他是牺牲了自己的命来赎我们回来。那么借此，一方面他做成了我们的救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把他自己和父神对我们的爱来表达出来。基督他为我们舍己，一方面是父神的旨意，更一个方面呢是基督自己，他爱我们，这并不是父神强迫他来为我们舍己的，是他自己甘心来为我们舍己的。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就更加的认识和了解将来这一位来好像迎娶教会为新娘的这一位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信他啊，我们信他，我们就归回了安息。所以这些希伯来书给我们这些信息啊，使我们认识就是今天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尽祭司职任的我们这一位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他是谁啊？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个都是至关重要啊！了解这些信息。好，弟兄姊妹，讲到这儿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得很清楚，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接下来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都在论述就是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啊，这个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么 前面呢，第一章里边已经提到了神的儿子的问题，对吧？那么他呢，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么他是带我们进入安息的，进入永恒与他一同掌权的那一位，同时呢，他又是我们与他同在，因着信，这个信他啊，我们就得以恢复我们创造第七天安息的状态啊。那么这一位，他现在呢，成为我们尊荣、蛮有尊荣的在天上的大祭司。那么便当持定，这个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啊，就是我们已经认了啊，确定了这些啊，就要把它持定。那么为什么要持定呢？啊，在后来的经文当中，就是到了这个雅各书啊，然后是彼得，特别是彼得前书啊，就是说我们走的这一条路，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这条道路他走过啊，他为我们开了，这是一条经过死亡而进入永生的路。那么这个死亡呢，有两个啊，一个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亡，另外一个呢，是指的我们向着救我生命的死亡。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用句比较直白的话来说，就是你要完全舍弃救我啊，持有一颗舍弃救我的心，舍弃世界的心啊，来跟从我，对吧？你不能跟从我，然后呢，你还走世界，还顺从救我，这个不行，你必须顺从我。那么这里边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救我是跟好像刚才出了点问题是吧？
是，没声音。
哦，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这个线好像忽然间断掉了。
大概三分钟吧。
哎呦，那么长时间啊。
嗯，没听见。
啊？
是，没听见。
两三分钟吧，两到三。
哦，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有些时候就是莫名其妙，所以我就说这个有些时候撒旦魔鬼啊，讲到这个关键信息的时候，他就跟你不要讲了啊，莫名其妙，我怎么看，哎，怎么没了呢？好，最后这两三分钟讲了什么呢？
舍去救我。
哎，
就是持定舍弃救我的心，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OK， 这个关键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说啊，这位升入高天、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啊，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便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呢，就是在这个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呢，既然是要拒着救我，制服肉体，是吧？这个要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面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死亡没有不痛苦的事儿，是吧？尤其是像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啊， 借着肉体受苦的这个描述来表示我们把救我啊这个灵里边的这个来把它致死的时候，那么这是伴随着相当的痛苦的啊。那么这个不单单是心灵上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借着各种的环境啊来对付我们的救我，以至于把它要彻底的致死啊。那么这个过程呢一定是辛苦的，对吧？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啊才会告诉我们，我们走这一条信心顺服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它的依据呢就是这条路，第一，基督自己走过了，是能走得通的啊。第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肯定是苦痛苦的，但是呢我们这一位升入天的尊荣的大祭司，那么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会失败，可能会跌倒，但是不要怕，对吧？我们的大祭司是理解我们的，是体恤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啊，是吧？与我们一样啊，也就是说他非常知道所谓我们的不容易啊，非常知道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他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胜过了，只是他没有犯罪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一切的挣扎痛苦当中他都得胜了，而我们呢常常是失败了，是吧？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一句话的分量啊，这一句话的分量太重了啊。那么为了理解这一句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接下来的经文里头啊，其实呢就是要展开对于第四章十四节往后这个经文的论述。那么这里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是奉派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儿，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然后下边说他啊，这里是指的这个从人间挑选的这些大祭司啊，他能体会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那蒙神所召啊，像亚伦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整个的到第十章啊，都在论述关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大祭司的身份和他所献的礼物。那么旧约在律法里边的这个祭司啊，他们所献的礼物呢，都是牛啊羊啊啊，献这些东西。而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为祭司，是吧？所以呢第五章里边就讲到啊，这个包括第六章啊，一直到第七章都在论述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呢，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亚伦的等次呢的祭司是在这个地上的圣所里头，至圣所里头做大祭司的这个职任，按照这一套律法，也就是说他所献的是牛羊。但是呢，这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就不是按照这一套律法来的，是另外一套的律法。所以呢基督献的不是牛羊，而是献的自己，对吧？那么人间挑选的像亚伦这样等次的大祭司呢， 他们是没有资格献自己的，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献赎罪祭。那么在这里十四这个第四章后边说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那么这一个作者所使用的这个图画呢，是利未记第十六章啊里边所记载的关于赎罪日啊，或者翻译成得赎日啊，得赎日，这个 Atonement Day 啊，就是得赎日，被赎的日子。大祭司一年一次，以色列大祭司啊，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头去，平常是不可以进去的啊。大祭司呢，一年一次，带着这个羔羊的血啊，牛犊的血啊，进到至圣所里头去，为自己、为百姓去赎罪，指的是那个图画，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祭司的身份了啊，一切在地上，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徒的身份也是祭司的身份。那么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啊，是祭司的身份。那么我们这些祭司呢，居然能够随时随地并且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虽然是眼不能见的啊，我们是凭着信借着祷告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的，但是呢，这个比旧约的时候在会幕里或者在圣殿里边呢，来的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尊贵。希伯来书里边说啊，旧约的这些事儿呢是个影子，而今天呢，这个才是实体。好，我在这里屏幕上打出白板啊，我来把它稍微图画一下啊，来了解啊，使我们了解这个基督大祭司的职任啊，到底对我们啊怎么认识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那么我们首先啊，来画一条线啊，那我们说这是天上啊，这是地上啊。那么地上呢，以色列啊，那么它呢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象征啊，代表。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在他的子民当中呢，就象征性的在地上设立了这个会幕，啊，这个会幕呢，圣经上说啊，这是天上会幕的一个影子，啊，它是，那么天上的会幕呢，它是本体，啊，这个天上的会幕是本体，那么地上的这个会幕呢，它是把天上的会幕侍奉的原理变成一个有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或者是一个程序，使我们了解天上真会幕、真帐幕啊，后来的圣殿啊，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对吧？那里边侍奉的原理。那么这个里边呢，这个会幕啊 ，sorry， 这是关键的几个地方啊。我看啊。这会幕的门啊，那么这个会幕它有个帘子，外边看不见里边的，它把它挡住了啊。这个，然后进到里边去以后啊，这个这是一个帘子，然后这个圣所啊，这里是帘子啊，那么这个呢？到了里面啊，这个是至圣所，至圣所啊，这是圣所，这是院子，啊，那么这是外面的，那么这个呢，代表着这个，这是整个的会幕的结构啊，代表着救恩的侍奉啊，或者说是拯救的这个侍奉。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啊，这个拯救的侍奉啊，它是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就是说这个至圣所它代表着施恩的宝座啊，所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呢，就是进入至圣所，那就表示神所在的地方。那么神在这个救恩的侍奉里边呢，他向我们施恩。那么整个的这个施恩是什么施恩呢？就是赎罪啊，赎罪的这个恩典啊，赎罪的这个恩典。那么这个赎罪的程序啊，这里边有几个啊，那么从外边进来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都是罪人啊，进来的都是罪人。那么这里边呢有利未人啊，然后有祭司啊，然后呢到了至圣所里边的时候，这个祭司呢他只能到圣所，这个箭头写的不大对了啊，祭司只能到圣所，他不能到至圣所里边去，只有大祭司啊，大祭司才一年一次透过这个幔子啊，透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头去。那么作为这个罪人啊，一个罪人他就只能来到这个院子里边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祭坛啊，那么在这个祭坛这个地方呢啊，献两种祭啊，一个呢就是赎罪祭啊，赎罪祭，然后赎罪祭的血啊，一部分要留在祭坛下面啊，另外一个部分呢就要带到圣所里边，带到至圣所的面前，向着这个幔子来弹啊，表示说这个血要打开这个至圣所的路，是吧？当然那个时候呢这个幔子是不开的啊，因为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啊。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殿里的这个幔子啊，自上至下裂开了，那表示什么呢？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打开了啊，表示他的血把那个幔子弹开，所以这个祭司啊带着血进去的时候，他把指头蘸在这个血里边，向着幔子弹七次啊，就表示用这个血来赎罪，来打开至圣所的路，但是那个幔子是不开的，对吧？因为牛羊的血不能赎罪啊，它只是一个象征啊。所以这里是表示一个洗濯盆啊，就表示这个赎罪祭 他要他是洁净的，做这些工作的人也必须是洁净的啊。然后呢在这里罪得了洁净才能进入圣所，是吧？然后在圣所里边登台啊什么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啊，然后直接来到至圣所。那么平常的时候是这个祭司啊，大祭司都不能进至圣所。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一年一次啊，到了这个得赎日或者赎罪日这一日呢，大祭司带着血进入至圣所赎罪啊，那个时候才可以。而且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在地上的时候啊，这个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啊，因为别人都不能进去，而且圣所里边整个幔子帐幕当中里边不可以有人啊，都在外面。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啊，腰上啊要这个后腰啊要拉一根长长的绳子，然后他的衣裳睡子底下要带着铃铛啊，带着石榴。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呢，他要过一会儿也摇一摇这个铃铛，过一会儿摇一摇这个铃铛啊，那么表示呢他还活着，是吧？这个如果他不按照规矩正常进去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击杀啊。所以呢这些大祭司啊，他们虽然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呢，他是战惊恐惧的进去的。而今天神给了我们多大的特权呢？神说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对吧？也就是说因为耶稣已经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了，神一切的愤怒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我们赎了，是吧？已经为我们解了。所以呢，我们的罪永远不再归在我们的头上，是吧？所以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简直是太大了，是吧？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蒙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个会幕啊，他的这个工作的救赎的这个原理。那么在这个第二个祭啊，就是这个燔祭啊，燔祭呢是通通烧在这个祭坛上。那么这个象征着啊，而且把血也要带进去啊，这个象征着我们的旧我完全死去，我们可以归向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生命啊要归向神。那么这个呢是必须在赎罪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燔祭才行啊，如果没有赎罪祭我们是不能直接献燔祭啊，那是不蒙悦纳，是吧？因为罪不除啊，这个人不能归向神。然后最后呢是分着吃的，这个只有把脂油的一部分啊烧在坛上，其他的呢肉是分着吃的，那个呢就是平安祭。那表示我们归向神以后，我们与神和好的一个庆典啊。好，那么现在呢天上啊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这个借着祷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基督在那里啊为我们中保做中保，到了父神的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啊，这个那么他把我们一切的这个，所以他在他的面前啊，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已经涂抹了，已经没有了。所以父神啊， 不再是直接看我们啊，不是这样的，而是透过基督看我们啊。所以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在中间给我们保住了，所以这个我们的罪啊，他已经给我们解了，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呢，这个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啊，说这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其实在原文里边没有洗净的概念，就是解决了，他 sold out the problem of our sins 啊，就是他把我们的罪啊都解决掉了，已经解决掉了。所以我们凡是透过基督来到父神面前的，神的愤怒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担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啊。所以这一个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的这个原理呢，就跟当年在地上的这个它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地上这个呢是影子，它不是真的啊，它是不能赎罪的，对吧？只是借着这一套的侍奉，地上的律法规定的这一套侍奉，让我们理解天上的这个侍奉的它那个原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借着地上的祭司啊，他的工作来了解今天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在真帐幕里边来服侍的这个原理。讲到这儿啊，弟兄姊妹，对于祭司啊，这个他的职分，他献祭，所以地上的祭司呢是用牛羊来献祭，那是将来天上基督用他自己为祭物做成的这个救赎，那只是一个影子，是一个预表，是一个比方啊，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天上基督真实的那个帐幕里边啊，真正为我们赎罪，真正成为我们的中保，真正成我们大祭司。所以亚伦呢，他的侍奉不能让使以色列人成圣得救的，对吧？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借着大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后代的祭作为祭司啊，他们得不得救呢？啊，他们是得救的。那么他们得救是因着牛羊的血吗？啊，不是，他们得救是因着献牛羊的血，表达了他们因信而悔改的那个信仰啊，所以他们是因信称义，和我们是一样的，不是因为牛羊的血。那么他们献牛羊，就表示他们相信自己有罪，相信自己的罪是需要被赎的，相信神所设立的赎罪祭，他信了，他们就预先凭着信心支取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啊。所以那一只他们献的赎罪祭的羊，就预先代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啊，神的儿子的牺牲啊。所以我常常说，旧约的时候用牛羊献赎罪祭呢，很像预先开了一张支票，那个支票本身它不是钱，但是呢它代表着这个钱。那么你开支票的人不能开空头支票啊，你必须在银行里边啊，在你的这个开支票者的手中要有相应的或者更多的这个钱的储备，这个支票才有用。所以呢，神为以色列人啊，为普世的人啊，咱们中国人也献祭的啊，这个让他们在律法上用钱，用这个牛羊啊来赎罪呢，就像预先开出了一张支票，是吧？那么这个一定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来牺牲啊。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献祭者的信啊，才会能够起到救赎的作用，是吧？如果基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以色列人一切的这个旧约律法里边的工作完全毫无意义啊，就像拿了一张空头支票，后边并没钱啊，那这个空头支票根本就是不能兑现的，没用的，对吧？这个但是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了赎罪祭呢，所以在基督之前的时候，那些人用牛羊所献的祭呢，他们的信就最后因着基督的救赎啊，可以兑现的啊，可以兑现的。好，讲到这儿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牧师啊，就刚才说这个，就亚伦他们那个相信不是以着牛羊献祭表示他们是凭着信心用这种方式相信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称义永远是因着信啊，说因信称义，不是因为，那么这个赎罪呢是借着牛羊，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来赎罪的，对吧？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信耶稣，那么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对吧？我们是2000年以后了，我们凭着信支取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吧？因为他已经死过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不用再用牛羊来代表了，我们直接用信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牺牲，所以这一些人的信呢，上帝就用叫他们献牛羊的方式来承认自己有罪，表达他们承认自己有罪，所以表达需要一个外来的牺牲来赎我的罪。所以呢，这个当时他们献祭的时候啊，要把一只无罪的牛或者羊牵到祭司的面前，那么祭司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然后呢就表示这个人的罪啊就归在这个牲畜的头上了，然后呢这个就把这个牲畜宰了，然后就使他的血带到圣所至圣所面前啊，那个幔子面前，然后为这个献祭的人来赎罪，对吧？那么这个蒙悦纳，他的罪就赎了，对吧？可是希伯来书里边说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呀，对吧？其实不是因为那个牛羊赎了他的罪，是他的信赎了他的罪。但是从理论上说，那个时候他的罪赎了没有啊？从理论上说，当时以色列人杀羊献祭，祭司都做得完全合理，他的罪赎了没有啊？
还没有赎。
没有吧？
对，那时候的罪还没有赎。对，直到什么时候他们的罪才真的赎了呢？
到耶稣十字架
上来了之后。
哎，就是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
嗯。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咽气，那个至圣所的那个通向至圣所的幔子就撕了。
撕了。
幔子撕开的那一刻，表示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有效了。也就是说通向至圣所他们弹的那些血，那个通向至圣所的路开了。所以呢，那些因着信在神面前献祭的人，不是牛羊的血赎了他们的罪，是耶稣基督的血赎了他们的罪。
Okay.
那么对，是他们因着信献了个祭，所以呢从亚伯开始啊，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从亚当啊，神用那个动物的皮给他做衣服穿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穿上那个动物的皮，就表示他接受了上帝给他献的祭，就表示他因信称义了。那么亚当的罪如果得赎的话，也是要等到4000年以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罪才被得赎。
明白，谢谢。
啊，
明白了，谢谢。嗯，
所以这个整个接下来呢，因为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书啊，因为希伯来人呢，他们认为大祭司是亚伦的后裔，耶稣他是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他怎么能得当大祭司呢？所以神非常比我们想的要周到啊，所以神就预先在地上啊设立一位祭司。那么这位祭司是神自己设立的，给亚伯拉罕祝福的啊，这个人叫麦基洗德啊，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呢，他是怎么说呢，是公义或者说是义的啊，王啊的意思。所以他呢又是王啊，又是祭司，是至高者的祭司。所以他在远远在亚伦之前啊，在立位出生之前啊，这个神在地上设立祭司。在哪儿呢？在索多玛。啊，所以在罪人当中啊，神设立他的祭司。所以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是按照至高神的全大能直接设立的啊，不是透过摩西，透过旧约的律法。那么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跟亚伦的等次是不一样的，是超越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不是麦基洗德，但是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所以他不在摩西的律法的系统里。摩西的律法是地上的影子的那一套律法，对吧？那么基督的律法，他献祭赎罪的这一套，对吧？是天上的本体，对吧？所以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告诉他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指示你的，严格按照那个来做。那么这就表示呢，天上的真帐幕啊，那是本体，地上的帐幕是照着天上的帐幕来做的。那么地上的大祭司亚伦啊，也是按照天上的祭司啊来设立的一个比方，打了一个比喻，让人看到哦，这个献祭赎罪是这么个程序哦，明白了啊，天上现在基督做大祭司是根据这个来，不是根据这个啊，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来做的。所以希伯来书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十章呢，都在论述，耶稣基督他真正大祭司的身份，而且他的大祭司的职任是不改变的，是吧？所以地上的这些祭司呢，因为有死的隔阂哈，所以他们不断的要轮换，对吧？但是天上的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一次做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是他一次做祭司，永远做祭司。所以他献的祭呢，因为是可以除罪的，是吧？所以一次献了就够了。啊，一切人类的罪恶都在这一个赎罪祭里边完全可得啊，而且永远有效。所以呢，他一次进入天上至圣所，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以后，他就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救恩完全做成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么天上的这个圣所的这个服侍啊，真圣殿的侍奉就完成了，对吧？整个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那就是咱们所说的啊，这三组大节期啊，就是这个逾越节 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做成救赎，救恩开始啊，好像以色列在月节离开埃及啊。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啊，表示初熟开始收割了。那么教会在地下诞生啊，就是五旬节，普世的大收割开始，对吧？然后呢，到了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祝棚节啊，也叫收藏节。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啊，平常的这些赎罪都是有效的啊，就像祭司一个百姓啊犯罪，他来献祭赎罪啊，这罪赎了，咱们说那罪真的赎了吗？还没。所以呢，要等到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只羊，那只羊叫什么？读起来很拗口的。
阿撒什么谢？阿撒谢勒
就是归于无有的意思。那阿撒谢勒就是不再看见了，就是以色列一年百姓所犯的一切的罪，到那个时候，才撤去涂抹，钉在十字架上不算没有了，但那也是个象征。因此，咱们今天信主了，我们的罪赎了，因着信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但真的赦免了吗？其实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是这个罪完全不存在？就是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得赎的时候。那么今天中途如果我们啊又不信了啊，或者说是我们放弃了，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一切的罪仍然归到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今天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认罪悔改，不是因为我们其他的什么，而是因着信。
对，
所以持守信心到底，我们神的家了。
嗯，
啊，就是回到神的家里边去了，啊，就永远是神的家里边的成员。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要把我们的信心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坚持到最后。所以呢，这个赎罪日啊，或者得赎日，就象征着基督的再来。那么现在呢，前面两个以色列的节期，和这个献赎罪祭和献燔祭啊，都已经兑现了。然后呢，就是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献平安祭啊，就是我们到天上去，基督再来，羔羊的婚宴，我们一同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盼望着这日子的早日的到来。那么但愿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直到那日。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啊，这个要想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我相信咱们跟着查经班的这个弟兄姊妹跟过一段时间的人啊，对这些已经不太陌生了。但是刚刚来参加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呢，对于这些，特别是对于旧约不太熟的啊，就不一定非常容易理解哈。我还是那样强调，没有关系啊。我们把已经知道的这些不明白不要紧啊，先存在心里，一点点的。那么到了时候呢，这些存足够了数量的时候，圣灵一工作，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是吧？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么很辛苦的一点一点的来积累的话呢，一下子明白的那一刻永远也来不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能先停到这儿了啊。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那我们还是请倪弟兄吧。
好，
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救恩使我们从罪的牢笼里被解救出来， 今天我们在牧师带领下，圣经概览，查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四一直到第七章，我们也从里面得到了，因为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因信靠耶稣的宝血，和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使我们因信称义，才免了我们的罪，所以使我们能够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因为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话，在耶稣做成了这一次救恩以后，至圣所的幔子被打开，我们直接可以和我们的天父进行交通祷告，也可以求随时的求他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生活心思意念上给我们做最好的指导和提醒。感谢主，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但是由于你爱世人，所以也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下做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深深的懂得了，我们要因信才被得救，而且要持续的一直坚持到主来的日子，我们才能够算完成了我们走天国的道路。感谢主，把一切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献给我们的天父。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